我发现每次一到这种片的时候打分我都偏高啊，但是这期确实等到了现在也只有这么几个嘉宾的分数，这里也有好几个嘉宾跟我说实在是不方便打分的，也得理解一下，反正大家确实都把捉妖记二骂出翔了。我是觉得从置景特效还有摄影这些技术方面看着都还挺精致的啊，而且这些技术环节比之前我们说的那两个片子都要好，这个咱们有一说一，这个片子是有电影感的，尤其是要说摄影肯定是在及格线水准的，这个在网大横飞电影院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人物每场戏都还在注意打光，尤其是妖怪和实景人物都还注意到了光线匹配，这个特效也有工业光魔参与，华语片里是很不错的。我这么说一句，摆渡人、西游伏妖篇和捉妖记二这三部豆瓣低分电影在电影感和精致程度上其实都不低，摆渡人如果不是当时让我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的话，我分数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这个片子比较灾难的呀，是故事差，人设也很差，后半段的节奏也塌了，这一点是压垮观众口碑的致命一击。其实在内地观众看来，节奏的重要性大于人设，而人设的重要性又大于故事，而这篇三个主要环节没有一个行的。这个故事是特别牛逼啊，你细想它其实是由两个三角恋的框架组成的，一个是梁朝伟、春哥以及那谁家的小谁那三女儿，他们仨的三角恋，还有一个是景柏然、白百合和大鹏的三角恋，全篇呢等于是由这两个三角他们内部的撕逼、调情、逗逼制造了影片在卖萌之外的所有桥段。问题是这又不是一部爱情片，而且这些桥段和前半段胡巴躲避追杀以及后半段爹妈找胡巴都没有关系。既然我们明确胡巴是主人公，既然爹妈找胡巴是主线，那最后怎么找到胡巴的情节也应该是你要重点打磨的核心剧情啊。结果他怎么找到胡巴的？街头遇到了，转角遇到爱，另外一些硬伤相比这个都不用细说了，什么被吐过口水就会产生胡巴的视角，那开场胡巴被当球踢的时候，白百合就应该把景柏然给弄死啊。再有春哥为什么要找胡巴，这些动机都没有。还是那句话，咱要就看一过瘾那是一回事，对吧？你也不用来听影评。另外就是人设上的一个灾难，胡巴本身他成了道具，这篇打一开始妖怪一起开始踢皮球的时候就说明他就是个皮球，只有一个卖萌的功能。我们说人物最好要做到有成长，最低至少要有性格，胡巴不仅仅没成长而且也没性格。你看功夫熊猫后两部文本那么糟糕，阿宝毫无胡光可言，但是他好歹有性格，胡巴上一部刚生出来是婴儿，你不建立人格也就算了，这部还原地踏步，还是婴儿。然后人类角色各干各的，总结起来就是老角色是自我打脸，新角色是不知所云。白百合、景柏然这俩上一部接受了胡巴被同类领走的事实，这是上一部的结局，也是上一部的主题完成，结果这一部的初始动机成了他们不接受了。还能再儿戏一点吗？这其实都是编剧偷懒，胡巴维持婴儿状态是偷懒，用推翻第一部结局来推动这一部的主角动机也是偷懒，新角色更尴尬了。梁朝伟还算和胡巴有点关联，但这是强行关联，他身上单独背着一条和其他角色没有任何关系的三角恋，外加赌场出老千的线索，而他对胡巴开始讨厌最后不舍的情感只是在这条线当中随便讲了讲。那请问这个角色对于主线是不是可有可无呢？刚才说那俩三角里面的另外俩角色大鹏和春哥就根本不该存在，他们和主线没有任何关联，和胡巴没有任何关联，和妖也没有任何关联，是三无产品，却占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一部捉妖记被人骂是养妖记，这一部呢妖倒是有，你说了杨佑宁是妖，对了，他手底下的人也都是妖，那天师堂是什么情况？去年西游伏妖里包贝尔不是皇帝是红孩儿，最后打完了还解释一下，真皇帝其实被底下关着呢，阴谋原来是如何如何的，到捉妖记这连解释的步骤都省了。嘿，都知道中国观众就喜欢看反转，也不管反转是不是合理，然后就是各种好莱坞大片元素大拼盘，又是原力又是传说中平衡两界的人，又是阿凡达式的张家界地貌，又是许成义老东东家梦工厂的驯龙高手功夫熊猫，要求你纯原创确实太难为你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对有完整世界观的电影才提出的要求，您现在连天师堂这种机构的运作都稀里糊涂的，也就别谈别的了。有人会说你就拿它当一个儿童片是不是可以了？问题是在于它其实很多搞笑梗的段位都挺下三路的，你比如说最大的喜剧桥段就是被吐了口水的白百合和梁朝伟都被笨笨整蛊的那一段，导致呢景柏然那边本来要上床 被打了，梁朝伟这边呢又被春哥的各种刑具折磨，你看都是性暗示性喜剧的套路，看见屁股了撒尿放屁吐口水，这个按儿童片算可能真的不太健康的，不过票房牛逼成这样，这呼巴是一定还要往下拍的，而且听片方的打算还要连呼巴宇宙呢，我建议啊要连宇宙呢咱们这个一个婴儿指定是不够用了，应该得再编一个呼巴的弟弟啊西巴。